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人生路上，我们需要家人的陪伴，也需要朋友的扶持。而所谓真正的朋友是什么样的朋友呢？毕德生牧师他说啊，有些人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们不是为了寻找可利用之处，他们只是盼望更多了解我们。他们不会暴露我们的弱点，不会攻击我们的长处，他们明白我们内心深处的光景，知道我们内心的难处，尊重我们的感觉，肯定我们的想法。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朋友。你身边有这样真正的朋友吗？又或者你就是这样的朋友，常常给人鼓励、尊重和肯定呢？从这样的朋友身上，我们往往可以得到正能量哦，帮助我们在面对生命中许许多多难题的时候，能够感到我们是不孤单的。或许你觉得要寻觅一个好朋友，或是做别人的好朋友，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这些年来，我发现，当我们愿意静静的、不慌不忙的，愿意花时间给朋友聆听他的心声，就算我们没有为对方做什么实际的事情，也没有给任何的建议，但是在这样一个生活步调越来越快、繁杂的声音越来越多的世界里，愿意花时间听朋友说话的人已经不多了。也因此，如果我们愿意这么做的话，也就具备了好朋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了。我有一位好朋友，他家里的时钟呢，让人看得很不清楚。每次我去拜访他，当我很怕打扰他们的作息，一直频频地看时钟的时候，他就说，你不要再看了，我们就是希望在我们家中呢，不要有时间的压力，因此我们才会选了一个这么看不清楚时间的时钟挂在墙上。好可爱的朋友，是吗？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朋友，没关系，你可以向神求。而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先成为这样的朋友，你将会发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会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好，接下来我们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这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经文在创世纪第41章41到42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创世纪第41章41到4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创世纪第41章41到42节，其中说道，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超乎我们的想象。保罗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请参阅以弗所书3章20节。这么说是绝对正确的。然而相反的，我们的祷告却常常软弱无力， 也没有什么意义。约瑟最后所得到的是他当初一点都不敢求的，他的心里如同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一般，他的身影如同一阵青烟，直达到天堂。他的心真的是一柱燃烧的香，香的馨香之气是从约瑟谦卑而哀痛的心里发出的，这馨香得到了神的喜悦。虽然约瑟觉得自己好像快要死了，他的呻吟却不会给他带来伤害。让我们不要丧胆，神一直是信实的，不要绝望，要像诗人那样持守住这个真理。诗篇第27:14告诉我们，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神绝不会吹灭将残的灯火，相反的，他会帮助他继续燃烧，压伤了芦苇，他也绝不会折断，而会扶持他，让他茁壮起来。神所愿意赐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微弱的祷告所求的。约瑟所求的不过是获得释放，并回到他父亲的家里。神让他祷告了好长一段时间。事实上，神是告诉他，你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会将超过你所求所想的赐给你。这就是我为什么让你等候这么一段时间的原因。后来，约瑟果然得到了超过他所求所想的，这是他当初没有勇气也没有信心求的。我们必须了解神的智慧、恩慈、怜悯与能力绝对会临到我们的，就如同临到约瑟一样。但是神通常不是照着我们所求的样式给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坚固我的心，使我刚强壮胆，赐我信心，将一切交托给你，献上馨香的祭，在祷告中等候你美好的旨意成全。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印。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祷告等候。
你可知主何等渴望你来亲近他吗？你可知主何等乐意向你倾诉他的心意吗？主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只要你来到主的面前，聆听神的声音，顺从圣灵的引导，今天主就要使你重新得力。
主，我渴望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在圣经当中最著名的好朋友的故事呢，应该就是大卫和约拿单的故事了。这记载在圣经的撒母耳记上第18章到第20章。在上一回我们看到俗世圣徒这一本书的第5章有一大卫与约拿单的上半段呢，今天我们要接续把下半段看完。彼得圣牧师实在是一个说故事高手，他会一一的让我们看见大卫的生平每一个环节究竟跟我们的灵性生活有何相关。一起来看这一本由天道出版社所出版，由彼得圣牧师所写，惠斯所翻译的《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第5章《友谊大卫与约拿单》下半段。约拿单和大卫的友谊开始于扫罗，包括扫罗没有理性的或是有理性的3番4次企图要杀大卫。他们的故事开始于这几句话，约拿单的心和大卫的心就深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命，与大卫立盟约。请参阅撒母耳记上第18章第1节和第3节。第18章到第20章详细的描述扫罗6次的谋杀计划。扫罗3次用自己的长枪刺杀大卫，2次用自己的女儿为诱饵，先是米拉，后是米甲，使大卫几乎丧命于非利士人手下。又一次差一队杀手出击，6次失败的谋害迫使大卫离开自己的国家。约拿单帮助大卫逃亡，说 你平平安安走吧。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之间，也在我的后裔和你的后裔之间作证，直到永远。请参阅《撒母耳记上》第20:42，友谊将邪恶限制下来，友谊建立生命。友谊常在灵性生活中被低估了，其实友谊的一点一滴，正如祷告和进食一样重要。友谊就像圣餐中的水、酒和饼一样，有圣洁的功用。友谊可以把人性一般的经历转变成圣洁。约拿单的生活因为与大卫的友谊变得极其复杂。约拿单冒着失宠的危险，牺牲继承王位的前程，但不论是冒险或是牺牲，都没法阻碍他们。他仍旧与大卫交往，成为密友，维持这份友谊。这份友谊在大卫的生命中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份友谊，大卫不可能继续服侍扫罗。约拿单与他父亲显然不同。约拿单在大卫身上看到上帝，看出瘦高的大卫所面临的危险与困难。约拿单与大卫缔结盟约，这友谊深入大卫的心灵，而扫罗对大卫的敌意却无法打倒大卫。约拿单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和大卫维持这友谊的盟约，这盟约在大卫身上显出上帝的旨意，但约拿单在感情上可以说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他在帮助大卫逃离扫罗后就再没有见到大卫。在对大卫不利的情况下，约拿单仍旧持守着友谊的盟约。约拿单后来的日子都在父亲扫罗面前服侍，与父亲一同抵抗非利士人，而且可能也一同去寻找大卫。不论环境如何，这盟约都没有废除。相反的，这盟约在上帝的旨意中有助克服各种困难的环境。很多时候，友谊的盟约都是在遭受威胁的环境下展现实践的，就像在扫罗宫廷里所发生的一样。婚姻状况、家庭环境、工作环境以及不同的文化背景都可能威胁到这份盟约的亲密关系。然而叫这亲密关系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盟约，而不是环境。犹太人巴伯是一位上帝重用的仆人，他一生经历了许多别人对他的敌意。有一次他来到北美参观宾州一所贵格会的学校，斯蒂尔是接待他的人。有一次他们一起出席一个会议，有一个人打破陈籍，述说自己跨越了语言、民族、宗教的界限去接触别人，因着这样的接触，他让许多陌生人成为好朋友。巴伯站起来，每个人说到巴伯的时候总会说到他那严肃的脸以及他那锐利的眼神。他说，能接触一位陌生人是一件不错的事，但是还不够，最重要的是一个人肯花时间认真了解对方内心深处的需要和他的想法，然后肯定他、鼓励他。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接触到数百人，这些人大多数都不会认识我们的内心。很多人在我们刚与他们眼神接触时就开始衡量我们是否有利用价值，计算我们对他们会有什么好处。刚与我们见面，他们就下判断，把我们分门别类，不把我们当人看待，对我们就像处理事物一般。相处时间越久，我们在他们眼里就越不值钱。然而有些人进入我们生命当中，他们不是为了寻找可利用之处，他们只是盼望更多了解我们。他们不会暴露我们的弱点，不会攻击我们的长处，他们明白我们内心深处的光景，知道我们内心的难处，尊重我们的感觉，肯定我们的想法。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朋友。能像约拿单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如果没有约拿单，大卫很可能就会放弃了上帝呼召他所做的事，回去牧羊，过那简朴的生活。或许他也可能产生恨意，设计报复那个不爱惜他才华的人。大卫并没有这样做，他接受了约拿单的友谊，借此肯定了早期撒母耳告他为王的王者的工作的职分，并且活出他那充满着上帝的想象力，借着上帝的灵写出了美妙的诗歌和生动的故事。没有朋友鼓励肯定，即使起初看起来有前途的事业，最终也会失败。没有朋友在身旁的肯定，即使最勇敢的探险也无法成功。一件事能有好的开始是常有的，一件事能做得好也是常有的，但能持续耐久就不常见了。通常困难和问题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缺乏能力和意向继续努力。做好人行善事，通常很少得到应得的回报，许多时候反而使我陷入一些难处。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并魔鬼都是与基督徒对抗的，以致许多起初美好的生命都遭到摧残。叶兹在这个主题上曾写过一首发人深省的诗，这首诗是叙述一位老人回顾他的一生，发现没有一件事的结果是当初所预期的。他记得有一位本是年轻才俊的钓鱼高手，后来变成终日醉酒的新闻记者；一位本是充满灵气及才华的女诗人，有如意大利诗人但丁，养儿育女后变成了迟钝的妇人；一位太太本来对完美世界充满理想，最后只会在街头呼喊一些满了怒气的口号。叶兹曾写了两句讽刺的话：当然机会是人所盼望的，但它来临时，好人却得不着，坏人却得着生。这两句话的表面有他的智慧，但这智慧经不起考验。这样的人生观中不可能有像约拿单这种人，也不会有大卫。圣经更真实地道出我们生命的故事，挣扎求生存及至死不渝的故事，描绘出人性的本质和真正的意义。若我们看得够仔细的话，在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至死不渝的友谊誓约，叫我们体会上帝立约的真实意义。这个故事虽然听起来奇怪，但却是真实的。有些细节虽使人困惑，但大致来说故事交代得很清楚。在扫罗第六次要刺杀大卫后，大卫逃到拉玛，求先知撒母耳保护他。在那里，撒母耳负责一所训练先知的学校，犹如今天的修道院，可以想象他们每天从早到晚祈祷，为上帝说预言。当扫罗得知大卫的去处，就打发人去捉拿大卫，但这些人刚进入这属灵的群体，就被上帝的灵触动，受感说话。扫罗又打发第二批、第三批人，他们都是如此。扫罗十分不悦，最后亲自去拉玛。他刚到的时候，心里有强烈谋杀的念头，但像他的使者一样，他和他的恶念无法胜过上帝。扫罗很快就被上帝的灵控制，见证上帝的同在。扫罗脱去他的王袍，躺在撒母耳前一昼一夜。白如格文他形容当时的扫罗是，曾是一名了不起的伟人，仍然高大，但不再伟大，显然失去控制，暴愧蒙羞，无助地在屈服的姿态中。扫罗屈服在美善的力量下，无法做出邪恶的事。邪恶在美善之前是完全站不住的，在虔诚信仰之前迫害是无法得逞的，敌意与友谊相比下是微不足道的。在我们中间流行的观点并不是这样的，在政治上和心理上，我们待人处事的假设与此大不相同，结果我们要花大量的金钱，耗费许多的精神为所做的辩护。 如果我们想要完全的自由的活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我们必须要学习明白上帝给我们的启示。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有人动用大量国家资源来攻击这年轻的战士，一个愤怒的君王攻击一个会唱歌的牧羊人，这好像是把矛枪刺向了竖琴，但最后又怎样呢？每一次暴力过后，扫罗忧心如焚，变得更衰弱。每一次暴力之后，大卫仍保持友善，变得更坚强。大卫的被拣选，上帝对他的呼召和他拥有的想象力受到约拿丹友谊的肯定。大卫拒绝了暴力，接受爱和服侍。每一个事件的发生更彰显出他日常的角色，诗人、爱人和朋友。邪恶不能消灭大卫，不能辖制他。因着和约拿丹友谊的誓约，大卫受到保护，扫罗任何的恶行都无法侵入大卫。在高度的美善面前，邪恶完全无力存在。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天道出版社所出版，由毕德生牧师所写，惠斯所翻译的《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我们今天看到第五章友谊，大卫与约拿丹的下半段，在下一回就会进入第六章圣所，大卫与多益，希望你不要错过了。节目最后再次邀请你，如果有任何需要刘文祷告的事项，或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祝福你心中有来自上帝美善的力量，而且也拥有至死不渝的好朋友。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你。